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华盛顿时间早上6点。在这一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川普总统说他正在寻找方法让中国的一家科技公司迅速恢复业务；美国不久之前的一项贸易制裁决定严重影响中国的中兴公司的经营；日本和韩国媒体报道说一个朝鲜代表团星期一抵达北京与中国方面举行会谈；中国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中国自行制造的一艘航空母舰开始海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川普总统说他正在寻找方法让一家的中国科技公司迅速恢复业务。美国不久之前的一项贸易制裁决定严重影响这家公司的经营。川普总统星期天通过推特说中国损失了太多的工作。几天前，中国的中兴公司宣布已经停止主要经营业务。美国禁止向中兴公司出口美国制造的零部件，占中兴公司制造无线基站、光纤网络和智能电话所需零部件的大约25%。美国颁布向中兴公司的出口禁令前，这家公司被美国认定使用了美国技术的产品销售给美国实施贸易禁运的国家，其中包括伊朗和朝鲜。美国去年对中兴罚款12亿美元，但是美国上个月说中兴对美国谎称要处罚卷入逃避美国制裁令的雇员，但实际上仍然向那些雇员发了奖金。美国商务部禁止中兴公司2025年前使用美国产品和技术，迫使中兴公司停止了深圳工厂的运营。川普总统经常抱怨中国窃取美国就业机会，但他星期天表示他正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以缓解制裁中兴通讯所造成的经济后果。他下令美国商务部完成这一工作。白宫星期天表示，总统的推文强调了美国与中国质检自由、公平、平衡以及互利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关系的重要性。行政当局正在与美国就中兴及其他双边关系问题进行接触。美国和中国定于下个星期在华盛顿再次举行一轮贸易谈判。日本和韩国媒体报道说，一个朝鲜代表团星期一抵达北京与中国方面举行会谈。朝鲜代表团抵达北京后前往钓鱼台国宾馆。星期一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底以来第二次见面，在中国东北市东北海滨城市大连会谈。在那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了平壤。朝鲜代表团到访北京是最近数周来繁忙的外交活动中的最新进展。朝鲜和韩国的关系突然出现新的缓和。上个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了历史性的峰会，两位领导人都保证共同努力在朝鲜半岛实现非核化，并最终达成和平协议。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将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前所未有的美朝峰会。中国国防部发表一份声明说，中国自行制造的一艘航空母舰开始海试。这艘尚未命名的航空母舰星期天离开了大连港。这艘排水量为50000吨的航母很可能在2020年之前服役，在那之前要先完成数次海试以及最后装备飞机。这艘航母的设计是基于前苏联的库兹涅佐夫元帅级航母，使用滑跃起飞，以传统的燃油涡轮蒸汽机发电提供动力。 这将是美国海军的第二艘航母，第一艘航母辽宁号是从乌克兰购买的二手航母改装，2012年服役。中国国家媒体报道说，中国计划建造一艘核动力航母，具备长期远航的能力。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年前掌权以来，中国军队进行了快速现代化，中国海军被北京用作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宣中国海军被北京用作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宣称拥有主权的实力基础。中国海军越来越深入航行到太平洋和印度洋。中国去年在非洲之角的吉布提建立了第一个海军海外基地，美国、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在吉布提建立了永久军事基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五月十二日，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十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中国共产党严密控制之下的中国媒体对中国公众和全世界展示了一种奇异的强迫遗忘与感恩的风貌。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中国官方和官方控制的媒体整齐一致地回避中国公众关心的话题，同时开足马力讴歌中共现任党魁习近平。中国官方媒体甚至把五月十二日命名为感恩日，号召中国公众为在中国发生的大灾难感谢中国共产党。中国媒体回避的话题包括四川大地震中几千名学生死于倒塌的豆腐渣学校楼房，至今没有人为那些不合格的楼房建筑负责，试图问责追责为死难学生和家人讨公道的活动人士，不是被抓捕判刑如黄奇，就是被抓捕判刑坐牢后依然受到严密监控如谭作人。地震发生后，600多亿元的慈善捐款大部分去向不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五月十一日报道说，国营的新闻通讯社新华社报道说，震灾最严重的汶川县将地震纪念日称作感恩日，但是批评者说，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掩盖了地震给那一地区及其人民留下的深刻的伤疤。从地震地区传来的照片显示，十年过后，有些损害还是没有修复。地震发生时，大批的学校楼房倒塌，造成大批的学生死亡。中国官方只是宣传楼房倒塌是由于地震烈度超强，官方以及官方严密控制的中国媒体一直回避楼房建筑质量低劣及其责任问题，回避富豪刘汉出资建造并监工的五座学校的楼房无疑倒塌的事实。后来刘汉因为中共当局所谓的涉黑问题被处以死刑，学校楼房倒塌责任问题则被中共当局禁止提起。在过去的十年里，有关汶川地震的报道在中国受到严密的控制，学校楼房质量低劣导致大批学生死亡的责任以及上百亿慈善捐款去向不明等问题成为敏感的话题，成为中国媒体不得自由报道或评论的禁区。在四川汶川地震十周年到来之际，前往地震重灾区都江堰采访的一名香港记者在那里遭到身份不明的人的殴打。记者报警，当地公安机关声言不知道打人的是谁，爱莫能助。在全方位封杀公众关切的新闻和话题的同时，中国的宣传机器在汶川大地震十周年纪念日到来的时候全力开动起来，将这个纪念日变成给中共党魁习近平大力歌功颂德的宣传日。五月十一日，中国的新闻宣传机构新华网发表所谓的长篇纪实报道，标题是 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发展计时。有观察家注意到，新华网的所谓计时报道离计时相距甚远。例如，新华网的报道说，震后不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就冒着余震奔赴灾区，游仙、平武、北川、江油、都江堰、汶川，无论走到哪里，听取灾情汇报时，他最关心的总是群众的安危冷暖。他走进一个个帐篷，一间间活动板房，详细询问群众吃饭、购物、就医等方便不方便，还有什么困难。然而，在中国公众的记忆中，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赶赴地震现场的是当时的中国总理温家宝，而且温家宝在地震灾区停留多日指挥救灾。但新华网的所谓即时报道对这一基本事实只字不提。在四川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控制的中国媒体只字不提的话题还包括号称能力很强、装备很先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地震发生后行动迟缓，迟迟不能开入救灾现场，大大落后于人员和装备不及军队万一的中国民间救援队伍。中国军队救灾行动迟缓，导致当时的中国总理温家宝气愤地对中国军队一个指挥官说，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养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5月12日，法新社从四川发出一则令很多观察家看来令人哭笑不得、欲哭无泪的新闻。法新社的报道说，这本来应当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新闻报道，说的是一头猪在十年前在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的大地震中幸存下来，获得了全国性的知名度。然而，当地的公安局却另有想法。三个便衣警察打断了法新社记者的采访新闻，把他们押送出那头有名的猪正在度晚年的那所博物馆。警方如此如临大敌，凸显出地震发生十年后悲剧依然是多么敏感。当时的地震造成87000人死亡，其中包括几千名小学生死于很多人认为是建筑质量低劣的学校楼房中。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白宫表示，川金会最好的结果是签署一个契合协议，并认为朝鲜已经展现诚意，对无核化表示乐观。此外，星期四，一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表示，包括习近平、文在寅等世界领导人有可能参加川金会。但是星期五，白宫发言人则不认为文在寅会出席。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就在昨天这个星期四的下午呢，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柯茨他就在这个简报室里头，他接受几个记者的采访。那么在这个采访的时候呢，他就说，川普总统在对川金会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他希望是朝鲜的无核化是不可逆转的、可核实的，而且彻底的。如果川普总统到时候没有看到这个呢，就不会因为要签一个协议而去签订一个协议。那么柯茨这个国安顾问也表示说呢，如果这些目标能够在川金会之前发生的话，那就能够提高本次峰会的成功率。但是呢，不过目前美国也还没有对本次的峰会设定前提。不过呢，就在今天星期五的下午呢，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却说，最好的结果还是希望川金会最后能够签一个朝鲜无核化的协议。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桑德斯是怎么说的。
certainly the best outcome would be an agreement.
无疑的，最好的结果是达成完全彻底无核化的协议，但这只是谈话开始的部分。我不会预先提出我们对会晤的期待，但毫无疑问的，这会是最好的结果。我们对此一直相当期待。目前美朝已经进行了几次对话，国务卿蓬佩奥已经为这个过程进行了两次会晤，所以这不只是一天的事，你要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
是的，那么昨天呢，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科茨在这个告诉记者的时候呢，他也是说的，他说呢，有记者问他说，是否有可能美国其他在亚洲地区的这个盟友的国家，包括像是中国的主席习近平，或者是韩国总统文在寅呢，可能会到新加坡一起来出席这次的盛会。那么对此呢，科茨则是回答，他说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么在今天的星期五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被问到说，是否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可能出席这一次的这个川金会。那么对此呢，桑德斯只是说，他说我不认为他们有计划成为当天的一部分，但是呢，韩国的确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你知道的，文在寅总统22号要来跟我们继续讨论下去。所以呢，目前到底是说这个文在寅总统或者是这个习近平主席是不是可能会出现在川金会，似乎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那么此外呢，也有些分析人士认为说呢，现在朝鲜呢他的诚意其实并不是很高，因为所谓他所谓要弃核，他所谓要停止这个核试验以及停止弹道导弹的试射，正是因为他已经掌握这方面的技术了，所以不需要再进行这样的方面的试验。那么川普总统是否希望从川金会当中能够得到一些更实质的东西。那么对此呢，白宫这个发言人桑德斯在今天的简报会上则是表示说呢，还是很乐观的看待这一次的川金会，并且认为朝鲜已经表达出他们的诚意了。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Look, the president is going into this with.
正如总统多次所说，他对这个议题非常谨慎注意，我们将会看到有什么变化。不过这个过程显然正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这个星期看到朝鲜释出的许多善意，包括三名美国人能够回到美国。
那么呢，在这个今天早上呢，其实川普总统也已经打电话给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那么是跟他表示谢意，说感谢他愿意在6月12号在新加坡来让这个场地让他们来举办川金会，并且川普总统也告诉李显龙说非常期待能够很快的见到他。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在昨天这国安顾问科茨也表示说呢，为什么选在新加坡作为川金会地点，因为他说那是个方便的地点，而且呢新加坡也是亚洲的媒体中心。那么昨天晚上呢，在这个空军一号上，白宫的副发言人拉吉沙则是表示说呢，这个选择在新加坡来会面是因为新加坡的中立性能够确保川普总统以及金正恩两人的安全性。同时呢，他也提到了当年这个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还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马习会也是在新加坡举办的，因此他相信新加坡的中立很适合举办这一次的川金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川普总统正在享受他迄今为止最显著的外交政策的成功。三位长期被朝鲜拘留的关押的美国人获得返回美国的机会，并返回美国。川普总统希望美国与朝鲜关系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能够帮助他提高目前处于史上最低的民调支持率。他的民调的确在最近几个星期逐渐向上攀升。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亲自迎接三位被朝鲜释放的美国人，他希望用这个电视播出的画面来改善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
能把这三位相当优秀的人救出来，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川普一直抱怨说美国经济强劲，可是没有人说这是他的功劳，而且他经常抨击媒体在他看来过于关注特别检察官穆勒主导的涉俄调查。
我们的就业率几乎可以说是空前的好，然而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关于这个虚假的俄罗斯猎巫调查，我们听到的全都是这个。
川普本周兑现了他的另一项竞选承诺，退出伊朗核协议，此举遭到了包括参议员本卡丁在内的民主党人的批评。
退出核协议会孤立美国， 我认为这帮助了伊朗，而且与我们希望控制他们的活动的目标相悖。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川普的民调数字在最近几周略有提升，但他仍是一个造成两极分化的人物。
我认为对于双方来说，喜欢川普的人和不喜欢川普的人，他们各自的态度都更坚定了。有趣的是，他的支持率在最近几个月里并没有大幅度的改变，尽管这期间看起来发生了许多事情。
亨利·奥尔森说，自上任初始，川普总统花了大量时间说服他的核心支持者们，让他们相信他正在推动实现他的竞选承诺。
你越是秉持党派主义，你就越可能对川普忠诚，你就越可能认为民主党是对美国的威胁。结果就是，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基本上任何打击这种威胁的方式都被认为是必要的。
比尔·盖尔斯顿说，即使总统的民调略有提高，川普仍是反对党民主党的动力。
对于第一任期的总统来说，川普的支持率仍接近历史低位，而且有信号表明底层的民主党人正在被高度动员起来，将自己定位为政坛候选人的人数已经破纪录了。
川普希望将注意力保持在国内经济和朝鲜问题上，不想关注涉俄调查、他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所面临的法律问题，以及他与据说与他有过一夜情的成人影片明星风暴女丹尼斯的法律纠纷。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印度尼西亚警方说，一个五口之家星期一对泗水一个警察局发动了自杀炸弹攻击，造成十人受伤。控制视频显示，两辆摩托车开到警察局哨卡，随即发生了爆炸。当局说，这家人的一名8岁的女孩没有在星期一的炸弹袭击中丧生，4名警察和6名平民在爆炸中受伤。目前还没有人出面宣称对炸弹袭击负责。印尼第二大城市发生这次爆炸袭击之前，一个包括十几岁的青少年和2名儿童的6人之家对泗水的3座教堂发动自杀炸弹袭击，造成13人丧生，41人受伤。印尼所有的大城市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对星期天的炸弹袭击负责。印尼总统称，发生在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的炸弹袭击是野蛮的行为。据报道，这家人最近从叙利亚返回印度尼西亚。印尼警察总长卡托维安说，发动炸弹袭击的是一家人的父母两人，以及分别9岁和12岁的女儿和2个十几岁的儿子。他们都与亲伊斯兰组织的神权游击队有关。联合国秘书长星期天发表声明，谴责发生在印尼的炸弹袭击，并且说他对利用儿童发动炸弹袭击感到万分震惊。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官方垄断对历史的评价，尤其不允许出现与官版的二战历史观不同的声音。一份研究调查报告说，俄罗斯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试图说出历史真相或是质疑挑战官版历史解释而遭到判刑或其他处罚。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国近年来在相关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在俄罗斯全国上下纪念5月9日二战胜利一日73周年之际，总部位于喀山的著名人权组织阿格拉所发表的一份研究调查报告说，克里姆林宫正垄断对历史领域的评价，特别是涉及二战历史时，俄罗斯官方不容许出现与官版的二战历史解释不同的声音。这家国际人权组织研究了最近10年来100起与历史议题直接或是间接有关的案件后认为，俄罗斯当局以不容许篡改历史为名，对那些质疑和挑战官版历史解释的行为实施各种处罚，包括逮捕、判刑、监禁、罚款、强制性劳动等。为此， 当局几年前修改了刑法中的一些条款和其他的相关法律。报告说，最近几年来，被判刑和遭受其他处罚的案件急剧上升，比如2015年和2016年时共有五人被判刑，而2017年被判刑的人数已经达到了八人。报告说，俄罗斯当局还以打击极端主义为名，禁止与官版历史不同的其他历史版本的信息传播，同时把许多历史领域的研究论文、书籍等列入极端主义材料，打入冷宫，封锁和禁止这些资料公开发表。俄罗斯当局还以类似的理由，把很多本应该解密的历史档案继续保密，不对外公开。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同时也是这家人权组织领导人的齐科夫说，在历史领域因言获罪的案例在逐渐增多，这已经形成了一种趋势，虽然还没有演变成为大规模的迫害，但这种倾向非常可怕，现在应该敲响警钟。这份报告说，涉及二战历史的言论和研究，包括苏联和红军在二战中的角色等，尤其要冒非常大的风险。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即使转发别人的帖子，也经常因此引火烧身。这份报告所列举的一些案例包括，比尔姆的一位居民因为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帖子，谈到苏联与纳粹德国1939年共同联手进攻波兰，这位居民因此被处以20万卢布的罚款。远东马加丹地区的一名学者在社交媒体上批评苏联红军统帅图哈切夫斯基是刽子手，朱可夫是土匪，他因此正遭受法庭的审判。圣彼得堡的历史学家亚历山德罗夫因为发表文章以及在他的论文中介绍了苏军战俘以及在海外的苏联侨民与纳粹德国的合作，他的文章和论文以极端主义材料为名被列入禁书，他的历史学博士头衔也被取消。远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家书店的老板因为出售介绍纳粹德军和士兵的书籍也被立案调查。俄罗斯西部斯莫连斯克的一名居民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张在纳粹占领期间他家老房子的照片，照片上的背景中能够看到纳粹士兵和纳粹旗，这位居民也遭受了行政处罚。除了这份报告所列举的案例外，一位波兰记者几个月前曾在俄罗斯的电视节目上公开批评苏联红军是占领者，甚至是红色法西斯，他在莫斯科的住所随后被警方搜查。这位波兰记者几天前在莫斯科的机场入境时被告知他已经被列入黑名单，禁止入境俄罗斯30年。一名德国历史学家多年来一直在俄罗斯西部的一个地区从事德军占领期间苏联游击战的研究，但他的研究结果被指控贬低游击战士，为免遭不测，他只好被迫结束学术研究返回德国。历史学家斯瓦尼泽说，许多历史学家现在对二战历史说真话已经变得非常可怕，他们今天正遭受越来越大的压力。俄罗斯前记者协会秘书长雅克文科说，二战历史是普京政权目前维持统治借此团结民众的重要根基，当局因此把二战历史看得非常神圣，不许别人触碰。但相比之下，十月革命和推翻末代沙皇的二月革命的历史，由于普京政权认为无利可图，因此在对十月革命历史的评价上，在俄罗斯目前能够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认为，今天的普京体制同斯大林政权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专制政权都想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找到合法依据，苏联当局也曾经极力掩盖历史真相，但是尽管如此，仍然无法摆脱垮台的命运。伊赫洛夫说，40多年前，当我在苏联的一家研究所工作时， 我们当时能够接触到许多西方的科技资料。我还记得有一本西方杂志的文章，当时谈到了乌克兰大饥荒，那篇文章被苏联检查机构特别涂黑，我们立刻把黑颜色洗掉，然后借着光线把那篇文章看完。伊赫洛夫说，那篇文章的观点是，如果乌克兰人知道历史真相，知道数百万乌克兰人在大饥荒中被饿死，乌克兰人会反抗，肯定会寻求独立，苏联的红色帝国没有乌克兰将无法维持。后来的历史发展还真是这样。不过前俄罗斯国家政治历史档案馆馆长米罗年科说，对二战历史的评价，俄罗斯今天仍然还是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但当局正试图让人们接受统一的官版历史，尽管许多官版历史并不正确。米罗年科同其他的许多历史学家一道，曾经揭露在苏联时代家喻户晓的28名潘菲罗夫勇士在莫斯科郊外抵抗纳粹德军的故事是谎言。这个故事由苏军红星报的记者和编辑当年杜撰后广为流传。但尽管如此，俄罗斯文化部仍然出资并积极推动把28名潘菲罗夫勇士的故事拍成电影。俄罗斯还期望把这个电影打入中国。这个电影去年在中国成都的金砖国家电影节上甚至还获得了大奖。俄罗斯与中国最近几年在二战历史领域的合作也日益密切，两国不但强调不许亵渎和篡改二战历史，同时还相互交流相关经验。一些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说，正是由于借助了俄罗斯的经验，中国最近开始实施了英雄烈士保护法。负责媒体监管和宣传的俄罗斯政府高官沃林最近访问中国时表示，将会根据俄罗斯的一些历史档案资料，两国将合作拍摄有关二战，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纪录片和其他影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数以百计的什叶派神职人员萨德尔的支持者星期天晚上走上街头庆祝伊拉克议会选举部分选举结果宣布。伊拉克选举委员会宣布，受萨德尔影响的联盟目前在全国投票中领先，伊拉克超过一半的省份公布了投票结果。萨德尔没有直接参选，但是对在巴格达以绝对多数取胜的联盟有重大影响。一个与伊拉克势力强大的什叶派准军事武装关系密切的联盟名列第二，但落后幅度不大。萨德尔的胜利将是对竞选连任的阿巴迪总理的沉重打击。如果最终的投票结果没有变化，对美国持强烈批评态度的萨德尔将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谁担任下一届伊拉克领导人。选举委员会说，伊拉克议会329个席位的选举结果将在两天后公布。美国星期一正式将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和世界上很多国家反对这一行动。美国大使馆暂时将在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内工作，同时开始寻找更大的地方。巴勒斯坦人计划星期一在加沙地带举行大规模抗议。在此之前数星期的抗议示威引发的冲突中，以色列军队打死50多名巴勒斯坦人。批评人士指责以色列军队使用实弹。以色列当局表示，为了安全必须采取行动。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时承诺要把美国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去年12月，川普总统打破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政策，宣布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联合国大会随即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一项反对川普总统决定的决议。以色列认为整个耶路撒冷都是以色列的首都， 但是巴勒斯坦人将东耶路撒冷视为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这个问题很长时间以来都是以巴达成任何和平协议之前必须解决的大问题之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俄罗斯与西方交恶后，一些前苏联地区国家刻意与普京政权保持距离，他们都按照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俄罗斯版本，举行二战胜利纪念活动。俄罗斯的关键盟友都缺席了红场、阅兵和普京就职典礼。哈萨克斯坦甚至拒绝在联合国舞台上支持俄罗斯。在这一趋势下，中国继续与俄罗斯走近。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与西方交恶使俄罗斯正变成有毒资产。对俄罗斯较为了解的一些前苏联地区国家都尽量避免与莫斯科走近。乌克兰危机之前，绝大多数前苏联地区国家与俄罗斯一起举行二战胜利纪念活动。但是如今，这些国家尽可能按照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俄罗斯的版本举行活动。俄罗斯几年前发起了两项重要的二战胜利纪念活动，包括5月9日不朽军团活动，民众手持二战中先辈的画像上街游行，以及作为胜利象征在胸前佩戴圣乔治丝带。俄罗斯还积极推动把这两项活动推广到国外，在中国和世界各地最近两三年都举行了相关的活动。俄罗斯驻中国大使几天前也参加了在北京的不朽军团的游行，但是这两个活动却受到了前苏联地区国家的反感和抵制。与俄罗斯关系最为密切的白俄罗斯不久前一度禁止在首都明斯克举行不朽军团的游行。两名佩戴圣乔治丝带的俄罗斯人在乌克兰基辅机场被禁止入境。乌克兰几年前还决定同西方步调一致，与欧洲各国一道把5月8日而不是5月9日当作二战胜利纪念日。俄罗斯细语电视台报道说，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禁止了不朽军团的游行，白俄罗斯举行了像类似的活动取代俄罗斯的版本。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都根据各自国家国旗的颜色设计了自己的胜利丝带，以此取代俄罗斯版的圣乔治丝带。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议会几天前也提出法案，打算把圣乔治丝带与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标志等同起来，在公开场合全面禁止。俄罗斯军人和乌克兰东部分离势力武装人员几年前佩戴圣乔治丝带参与了入侵乌克兰和吞并克里米亚的行动，许多前苏联地区国家因此把圣乔治丝带当成崇尚武力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抬头的象征。出席二战胜利纪念活动和红场阅兵的外国领导人同样寥寥无几。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被认为是俄罗斯的两个最为亲近的盟友，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过去是5月9日莫斯科红场阅兵的常客，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都没有出席今年和去年的红场阅兵活动。去年出席5月9日红场阅兵的外国元首仅有摩尔多瓦总统，出席今年红场阅兵的外国领导人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塞维尔亚总统武契奇。莫斯科的国际问题分析人士说，这两位领导人访俄陪同普京出席红场阅兵的目的是为了想解决一些问题。武契奇同普京讨论了能源供应和能源管道议题，而内塔尼亚胡则寻求以色列在攻击叙利亚的伊朗势力时俄罗斯不要插手。不久前举行普京就职总统典礼时，仪式气氛不但低调，克里姆林宫更门庭冷落， 包括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在内，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位现任国家领导人出席普京的就职典礼。仅有目前受雇于俄罗斯国有能源企业的前德国总理施罗德出席了仪式。俄罗斯的一些传统盟友在克里姆林宫陷入困境时，不但有意疏远俄罗斯，甚至接近西方，这已经引起了莫斯科的记恨。俄罗斯正密切关注马上将开始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吉约耶夫对美国的访问，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也在今年一月访问了华盛顿，双方当时签署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几十个经贸协议。哈萨克斯坦还决定购买一批美国的波音飞机，为美国在哈萨克投资提供优惠和方便，同时单方面对美国和其他几十个西方国家的公民实施免签证的待遇。此外，双方当时还强调强化中亚五国与美国的5+1机制，来解决中亚和阿富汗问题。为了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哈萨克还决定几年之后，哈萨克文中不再使用俄语中的吉利尔字母，转而使用拉丁字母。面对俄罗斯的不满，哈萨克官方表示，哈萨克斯坦是主权独立国家，有权决定自己的内政外交政策。更让俄罗斯外交和政界愤怒的是，上个月美英法三国对叙利亚境内的目标发动导弹攻击后，俄罗斯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一份有关叙利亚的决议草案。作为安理会成员的哈萨克斯坦没有支持俄罗斯，而是投了弃权票。相比之下，中国给俄罗斯雪中送炭，当时仅有中国、玻利维亚和俄罗斯三国投票支持了这一决议草案。哈萨克国际问题分析人士托伊冈巴耶夫说，俄罗斯提出的决议草案充满了激烈的反美内容，并不是为了结束叙利亚的战乱，哈萨克绝不会与俄罗斯联手反对美国。他说，如果哈萨克当时投赞成票，那等于支持普京的宣传机器，因此沉默是金，这是哈萨克的最好选择。有俄罗斯媒体最近报道，在叙利亚俄罗斯目前孤军作战，得不到上海合作组织和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卫条约组织成员国的支持，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都无意派兵去叙利亚。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乐于炫耀武力，克里米亚被吞并之后，许多国家都不愿意看到俄罗斯影响扩大。萨特帕耶夫说，其实对俄罗斯充满不信任，特别是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不相信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在某种程度上不信任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国内有非常多的人很反感，特别反对俄罗斯在政治和安全领域扩大影响。萨特帕耶夫说，人们都担心俄罗斯想恢复苏联时代的影响，许多国家会重复乌克兰遭俄罗斯侵略的命运。但中国逆流而上，与俄罗斯继续走近，两国目前正准备普京总统下个月访华。两国高级官员说，双方将会签署一系列重要的协议。在最近举行的一些国际讨论会上，两国官方学者都呼吁，在同时面对美国压力时，中俄两国更应该背靠背彼此支持。有俄罗斯官方学者甚至提出，俄中两国应该挑头共同组建新的国际秩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昨天是母亲节，四川地震后建立的中国维权网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的母亲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儿子黄琦回家治病，并寄希望于党中央。与此同时，黄琦的病情引发外界关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四川汶川大地震十周年之际，恰逢母亲节的到来。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的母亲，现年80岁的蒲文清发表节日感言，他对美国之音说：“
今天是母亲节，我的心情非常沉重，伤心流泪，因为我儿子没有罪的，是无罪的，是他们因为黄琦立志为无权无势的弱势群体曝光，而且曝光强兵强退，对当地的有权利的既得利益既得利益者打击报复黄琦，所以逮捕他入狱。我作为母亲，今天我非常心情非常的沉痛。我希望我们的党中央的领导能够敦促四川当局依法公正公平地处理黄琦的案件，早日释放黄琦回家治病。”
维基百科显示，黄琦1963年生人，四川人，1998年成立天网寻人，1999年设立六四天网网站，2003年因煽颠罪被判有期徒刑5年，是中国早期因网络言论入狱的公民。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参与救灾，帮助地震中死难学生的家长揭露豆腐渣工程。2016年11月28日在家中被警方带走，羁押四川绵阳，后因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被正式逮捕。不过时至今日，案件尚未审判。黄琦4月4日在一份控告材料当中说，他所创建的天网寻人网站曾受到包括人民日报、央视以及数千家国内外媒体的高度赞誉。1999年获得中国互联网大排名第2。天网的共同创办人其前妻曾丽2000年底还获颁中华爱国之心的光荣称号。作为川震事件的标志性人物之一，黄琦的案情和身体状况受到舆论广泛关注。近期不断传出羁押期间黄琦病危的消息。有关黄琦的身体状况，六四天网义工蒲飞对美国之音说：“
黄琦的身体据律师给我讲很不乐观。按照律师给我传递的信息，黄琦现在应该是一个病危的状态。说他的那个身体各项指标非常差。因为黄琦本身他是一个重病人，所以说我们也呼吁当局，无论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讲，还是从遵守中国自己的监管法规来讲，能把黄琦释放出来，让黄琦去治病。”
这个病危状态来讲，有没有时间呢？怎么有这种说法吗？
也是这样的，因为现在黄琦先生无法得到一个让我们能够信任的医生的诊治，只有监狱方的一个单纯的监狱医生给他治疗过，所以说我们现在完全不清楚他身体的一个具体状况。但是按照监狱方本身给我们提供的那个体检报告，应该说他也是病危的。
香港苹果日报说，黄琦的律师上月中旬曾向黄琦的母亲透露，黄琦身体状况堪忧，肾功能严重衰竭，体重严重下降，且全身浮肿。为此，黄琦的母亲曾向在四川的中央巡视组递交了其子病况的材料，呼吁当局立刻释放黄琦。在另外一方面，香港记者杜江燕采访被打事件，在中国维权人士中产生不同反应。蒲飞说：“
我昨天只是看到有在人在讲，就说他们被打以后吧，政府也提供了两个凶手给香港记者，还有一波人挨打了。我见了两波人挨打了，给杜江燕。”这估计和杜建业当局他反应过度了吧，我觉得有点。以前灾区我印象里边没有稳固的话，打记者还真不多见，把你赶走或者不让你采访就完了。今天他们这样做我们不理解。
报道说，殴打香港记者的两名男子昨天傍晚在杜江燕外宣办的安排下向记者道歉。这两人一度表示因家中有人地震中遇难，心情悲痛，见记者拍照才起意打人。但是他们后来又改口说家中无人地震中遇难。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计划降低中国大陆居民来台湾从事观光旅游活动应准备存款条件，从现行的20万元新台币，大约6800美元，降为10万，希望以此来提升来台湾观光大陆客的人数。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内政部5月11号发布的行政院公告说，根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16条第11项，鉴于两岸交流的环境持续发生变化，为提升两岸旅游品质及维持交流秩序，将对大陆地区人民来台从事观光活动许可办法的部分条文进行修正。内政部表示，为鼓励大陆地区人民来台观光旅游，拟降低应备存款额至10万元新台币。现行的规定是有等值新台币20万元以上存款，并有大陆地区金融机构出具的证明等，得申请许可来台观光旅游。内政部还指出，拟将持有经主管机关公告的其他国家的有效签证也列为可取代财力的证明。此外，新的许可办法还将增列陆客每年来台总停留时间不得超过120天，目前陆客的单次停留时间不得超过15天。此外，新办法拟将降低因陆客脱团滞留而对旅游业者保证金扣除的金额，从现行的每一名逾期停留者扣10万元新台币降至5万元。根据台湾官方的统计数字，从2008年以来，大陆居民来台从事旅游、商务等活动的人数逐年递增，从2008年的33万人次猛增到2015年的418万人次，创历史新高。不过，在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2016年5月上台之后，随着两岸政治关系陷入僵局，曾经大幅增长的大陆居民来台人数开始大幅下降。2016年总数351万，2017年继续下滑至273万，预计2018年将下降至223万人次。换言之，大陆居民来台人数从2015年巅峰的418万人次下降到2017年的273万人次，跌幅大约 37%。 如果2018年预计的人数为223万，则是从峰值下跌约 46%。2016年以前，大陆居民来台人数猛增，带动了台湾的旅游、观光、酒店、餐饮、交通、运输等服务行业的大发展。但是随着来台陆客人数的大幅下滑，一些酒店和观光旅游公司开始关门歇业。台湾全国商总及观光旅馆工会理事长赖正义日前表示，2017年由于陆客来台人数大约减80万人次至273万，减幅约 22%。如果按照陆客平均在台停留7天，每人每天消费约232美元计算，2017年全年观光收入比2016年同期营收少大约50亿美元。面对中国大陆来台人数骤跌，蔡英文政府提出新南向政策，加大开拓东南亚的旅游市场，对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实行30天入境免签。这些地区2017年来台旅客人数增长4个百分点至19%，成为第二大来源。不过，分析人士认为，来台大陆居民无论从总人数还是从每人每天的消费能力来说，都稳居各国前列。在两岸关系仍走不出僵局之前，以更好的政策吸引陆客来台，将是提振台湾观光业的重要因素。台湾内政部拟定的修改办法还将调降办理大陆地区人民来台从事观光旅行业者的资格，从必须成立5年以上降为3年以上。大陆地区人民来台从事观光活动许可办法的预告期为60天。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旅居澳大利亚的台湾学生在一项活动当中彩绘台湾的国旗，却因为中国的压力而遭到抹去。台湾外交部呼吁政治意见不应该干涉文化活动。 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昆士兰中部城镇罗克汉普顿本周举行一项牛肉节活动，并邀请学生在牛雕塑上彩绘代表他们各自国家的鱼形图案，其中包括了台湾、日本、中国的国旗，以展现创意及多元文化。不过这些雕塑在展出的时候，来自台湾谢姓姐妹所画的台湾国旗却被抹去了。他们的母亲表示，澳大利亚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却不能在公共场所呈现代表他们的文化，让人感觉很难过。主办单位罗克汉普顿议会所属的办公室表示，此举是遵循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中国目前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牛肉进口国。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表示，驻布里斯班办事处已经于第一时间掌握相关信息，并向澳大利亚官方及主办单位接洽，希望政治意见不要干涉文化活动。李宪章还说，中国政府与特定人士近期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相关作为只会引起台湾人民的愤怒。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还呼吁陆方切勿再采取僵化零和思维与霸道行径，否则将使两岸关系渐行渐远。
甚至打压的对象也扩及到孩童，本会也在此表达不满跟严正抗议。
中国民用航空局日前还去函澳大利亚航空公司，要求移除网站当中所有显示台湾为国家的信息。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则警告北京不要以施压的方式来警告澳航。事实上，中国也要求美国联合航空等公司将台湾列为中国的一部分。对此，美国白宫则批评是无理取闹。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赵天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以其国力施压国际企业，短期看来也许有效，长期而言将面临国际社会的反扑。
那那个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一个大国但却不离心，一个大国但却缺乏了这个那种包容的做法。我认为它其实一定会带来反扑的，那种反扑可能就是普世价值的缺乏，然后国际共同社会的一个反弹。
赵天麟委员还说，台湾应该透过民间组织发挥软实力，当人民走向世界各地的同时，也让国际看到友善的台湾，并打从心底尊重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海岸警卫队上个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南部缉获6吨可卡因，并将赃物卸下。美国海岸警卫队上校马克·费尔多说，海岸警卫队与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展开了为期20天的联合行动，在太平洋地区拘捕了11名涉嫌毒品走私者，他们受控使用快艇转移毒品粉末。他说，可卡因运送到缉毒署，缉毒署基本上需要一部分来起诉参与涉案的走私者，其余的都被销毁。费尔多说，假如只是把这些看作是可卡因，那真是很短视。他说，这一包包的很具体现实的都是暴力、腐败和不稳定的因素，在一个地区，在中美洲是无法吸收所有这些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西南边界出现这些问题时，可卡因就是这些问题的根源。被扣押的毒品在黑市上的价格大约为$1.8亿。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